清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凯传。今天在这里呢，当然有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啦，还有美玲啦，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再一次来探讨关于浪子的比喻的这个故事。因为前两次呢，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故事，都是没有讲完。今天呢，继续这个感人的故事。那今天的故事呢，是发展到比较紧张的部分了啊，就是讲到呢，这个浪子啊，他原来挥霍了钱财，然后他受尽了痛苦，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父亲，他觉得他要回到他的父亲的家里。他的父亲呢，真的家里口粮有余，而且有多少的雇工，他不必要在这里等死，也不必要在这里为人去放猪了。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，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而且呢，他要向他的父亲请求原谅，并且他认为呢，他今后只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雇工，完全交在他父亲的手里啊。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的第20节就开始了，说到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啊，洪牧师啊，在这一段里面呢，我们真的好像，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，你就像看到一幕电影一样啊，真的看到这个浪子回到父亲的身边，泪流满面，他自己真的觉得无言以对啊。但是父亲呢，没有听到他说什么，看到他以后就一下抱住了他哈，这个场面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。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也请牧师呢再继续的给我们讲解好吗？
好，在这里面呢，故事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幕里面了。这里面谈到一个父亲对这个浪子的态度呢，已经超乎人间的想象。那我们知道，如果是一个人间的那个父亲，如果儿子当初是这样对待的，如果是这样对待以后，回来以后竟然是变成乞丐啊，一名不闻的回到家里，就算平时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有所思念，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当然会很非常恨他，所谓恨铁不成钢吧，这个心中有痛。但是如果后来孩子回来，稍微在人看来啊，尽管前面是挺不好，但后来他混出个人样来了，所谓讲我不混出个人样不来见你之类的，那个话呢，所谓衣锦荣归的时候，那么一般来讲呢，也算是松了一口气。那如果看了这样子一文不名的，完全像衣衫褴褛乞丐般的回来的话，我想就是平时真的很思念，也无名火也起来了。你看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如果从人的角度，我的面子往哪里搁，儿子变成这样子，然后会想到你一定是实在混不下去了，你才来找我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也想想过去那些日子，因为思念他了，这种自怜自哀之心啊，本来就是很思念，回来的时候也要气不打从一处出了。我在想，这是从人间的，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完全不是这样。这里面特别我多感动的地方，就是他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，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一幕是非常非常很意外的。人家说，就算你儿子来到父亲那里，衣衫褴褛，在父亲的房间门口徘徊吧，是不是敢敲门啊？敲了门，父亲还肯不肯认自己这个孽子？这样子这般田地的，还怎么有脸见人呢？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，从人的角度上面都不敢。甚至父亲这时候气还在气头上，拒不相见，非得你要做出某种特别的父亲请罪的特别动作的话，说不定才放你一马，否则话就真的是不给你的教训太深可是不行的，从人的角度尝试。可是这里不是，好像父亲一直是守望在窗户上，好像望尽天涯路，就看那个是不是孩子归来的感觉。 这么远远看见这一出现的时候，马上就动了慈心，儿子的悲惨的情况使父亲心里非常心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这样子的话，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可能。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，我当年文革当中比较乱的时候，我就到学校去骑自行车，摔在沟里面，胳膊就摔断了，被人家拖到就回来。我父亲是很爱我知道，一看到我这样子这手摔断了，我父亲啪拍了个桌子就起来了，你怎么搞的，怎么会这样子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当然心里很疼了，但是非常气愤，你怎么搞的，非常非常生气。当然也只有做父亲的会这样子，因为不愿意儿子是出现这个样子。可是他看到之后感觉完全不一样，马上就动了慈心，冲出去就远远的跑过去，还说乡里还远跑去，你说老人家要跑啊，可见心情是何等的急切，跑去还抱住他，你要抱住他，这个时候你说浑身发着猪的臭气或者什么，一点都不像样的，就这样子一点都不嫌弃，最亲密的动作连连与他亲嘴，这说明呢，在这上帝的恩典呢完全是无条件，不是说要我们先是真的是做出某种的改进动作啊，然后我们再要看出已经以观后效好了以后我们再赦免我们，神已经先赦免我们了，甚至我们在与他为敌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了。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一个父亲他为什么知道他回来呢，其实整个回来的过程都是他父亲引导的，没有天父的引导，没有他的耶稣基督天父的独生子来为我们舍身，没有圣灵为着救恩去把他带到我们身边，我们怎么会回到呢？其实在这里面不是神的一路引导，我们怎么会回到神的家里呢？这都在神的他的恩典的大计划当中，就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还与他为敌的时候，上帝已经把恩典给我们了。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很生动的就出来了这一幕，连连与他亲嘴。
但是如果用世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有些人看这个故事就觉得这个父亲是宠坏这个儿子了，因为他把钱花光，现在回来你又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他，如果他下一次又拿东西走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觉得这是不可能，这个父亲不对的。但是刚刚洪牧师你讲到，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犯罪了，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身边，神是怎么样也会饶恕我们，也会欢迎我们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
是，神看人是看人心，因为最宝贵的就是他那颗悔改的心，所以神是知道，在这里面他也知道儿子要来到，这是犯了很大的罪，也知道得罪了他的父亲。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一种勇气，这个勇气呢，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很自义，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是我搞成这个样子了，我当然无脸见江东父老了，我自己就从此避开，这是他在神里面的无知造成的。在这个情况下原来才知道，我相信即便这个儿子下定决心要到他父亲那里去，如果不是他父亲跑出来迎接他，他可能走到那里他又犹豫了，又开始后悔了，或者又是踌躇了，他不知道自己真的父亲还能接待他吗？所以我们真正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呢，都是靠主的一路的引领的，叫引领到他面前，而不是我们自己走到神面前。
是他父亲看到他以后呢，就跑出去抱着他了，但是当父亲做完这些动作以后，其实儿子才开始说话，儿子就说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使，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向父亲认错，而不是说，父亲啊，我错了，然后他父亲才去抱他。这一点可以看出，这是神先来找我们的。
当然我们爱主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这里面就讲到是神的主动性，就在这里面他已经这样做了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如果是真的信主的，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能做的。我尤其觉得即便他从理智上认识了，他良知上这一路已经有神的功在他心中动了，但是真的要跨这个门槛的时候，神有比较大的动作，更多的感动在他身上，来抱他引他领他，打消他的顾虑。他不知道我做过故宫，做这个要求你总归可以收吧，连这个他可能都不消自止孽止，你今天混到这个点点，你是我们都讲你是自作自受啊。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子，从神的角度来讲呢完全不是这样，所以神的道是高过人的道，就这样。
所以他父亲就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而且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要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哈。那这些动作啊，我们现在听起来说也不懂什么意思，袍子啊，可能是不是他衣服啊，没的衣服穿，那干嘛还要给他先戴戒指啊？父亲先做的这些动作，这些做法到底是在意味着什么？
这问题很好，因为在这里面呢，你们看二十一节，他说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按照原文的话，他应该还有一句话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这是干什么？你还来找我呢？因为下面儿子一定要把下面句话说出来，你就把我当做故宫嘛。可是这里面这句话却不出现，什么意思呢？一定是他父亲打断他的话了，不用再说了，你的心意我只明白。这说上帝的赦免是无条件的，你说要把自己当故宫吗？你降卑了，上帝就把你升高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你能见到神；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你能见到神的国。就是我们只有降卑，他真的降卑了，不是说我曾经是你的儿子啊，我现在回来的话，你还得把我当儿子啊啊，这不是这样子，我就做你的故宫吧，我就故宫就是奴隶嘛，我就做你的奴仆吧。是这种情况，神就没有让他，因为神在这里面啊，父亲底下一连串的动作是肯定他的什么身份呢？儿子的身份很重要。是既往不咎的。你看他说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就是马上就是打断了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。原来这个袍子呢，是象征着主人的地位，这个家里只有主人才可以穿这种长袍。我们大家知道，那个过去这个士大夫都穿那种长袍马褂子，好像表示有身份的。长工嘛是短打扮啊，做事麻利啊，短衣短褂的啊，他就表示是身份的象征，长袍就是身份的象征。这就相当我们说，我们身上散发着污秽的腐臭气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就像那个喜宴一样的，要穿上一件义袍。这个义袍是圣洁的，才能跟神相连，给他从头到尾的包起来了啊，让他袍子一罩，出现在他父亲面前，就是很光鲜的一个人，很洁净的，里面就是有污秽也被遮盖住了。这个里面就是，这个是主人的地位。鞋子是子女穿的，而不是奴隶穿的。所以在犹太人的过去啊，那个奴隶呢不穿鞋子的，这个身份的也是一个儿女身份的肯定，是鞋子为子女做儿女做预备的。戒指就是代表权力了，配这个权力。更重要的，父亲也同时表示吩咐摆上尊贵的筵席。你看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因为在这个犹太人的情况下，我如果杀一个羊的话，给你客人来已经挺尊贵了，牛犊啊，这个是更大的资产，为你专门宰了吃，就是更盛大的宴席，是更尊贵更盛大的事情。就表明神对一个浪子回头，他在心里的喜悦的心是很大的一件事情。这个里面的再都表现出来了，神的恩典是这么的浩荡，是这样的让我们说，福音就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，是人眼睛所未见，人的耳朵也未曾听说过，人的心里也未曾想到的事。所以他小儿子怎么会期待一来就得到所有的最好的最荣耀的待遇，马上给他是盛大的隆重的欢迎，好像是凯旋归来一样的，这是人不可能想象的，
好像是在招待一个贵宾一样。
对啊，
我想他儿子从来都没有想过爸爸会这样做。
这样，对啊，
因为他并不是凯旋而归嘛，
是啊，
他是混成了这个样子啊。
对啊，
但是他父亲说的一句话真是很耐人寻味，他为什么高兴呢？他父亲其实他解释了一下，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。
这就是福音的真谛了，就是说关键的问题是，真正的福音是让我们从死亡的过犯的罪恶当中解救出来，使我们死而复活。我们过去在上帝面前完全死的，对神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可是我们今天被召回来了，我们能够认识神，我们能够来爱他，在他面前活过来了，能够对他的话语能做出回应。这个回应就是信心，就是一个指标了。信心、盼望和爱都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才有的事，不认识神的就没有这个信望爱了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死而复活死而有得，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都是这样回来的，都是曾经失丧今天又被上帝寻回来的人。
是不是好像我们现在世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就像一些迷失的羊，我们离开了神，我们过自己的生活。
是啊，
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愿意回到神的身边的话，神还是一定会欢迎我们的。
是的，最可怕的失丧就不知道自己是失丧的， 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最难的地方。你当个人传福音，让他认识神，他就很亲密。我要干嘛认识神呢？我不是好好的吗？我还认识神，还招一个神来管我吗？他就觉得自己可以不需要神，他可以活得很潇洒。这是一种时尚，是一种麻木，是对自己的生命意义的完全的无知所造成的。所以这种可怕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时尚，是真正的人类的一个很悲惨的情况。
但也有一些朋友，可能他们来到神面前，就是说好像那个儿子来到父亲面前，这个儿子是一种感觉，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了，那我也不配就是享有这些袍子啊，或者是戒指啊，这些荣耀地位。但有的人呢，可能他会想说，我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再还给我。那他来到神面前就说，如果这个上帝，他如果能够对我好，他给我施恩，他做了什么什么事情，成全了我的心愿，就是神了。如果他没有，那还是不灵验呢。所以那你们说的都是假的。
是，这就说明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神创造我们，实际上是让我们成为他的荣耀，使他的爱啊，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他，是为父母的心愿。其实我们有的时候，神在这里特别讲，他跟我们的关系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。我们其实有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做了父母才有这个感受嘛。如果儿女跟你来，只是为了你给他的好处，但是你不能给他了，他马上翻脸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这儿女是白养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给你这个好处不一定要父母给你，别人来，这叫做所谓有奶便是娘，是一种很恶劣的人格嘛。谁会承认你是一个有奶便是娘的？可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，谁对我有好处我就投靠谁，谁能帮我站到前谁我就信谁，哪一种规则我用起来最顺手我就向他，根本不分是非的了，这很可怕的。
所以这就好像现代社会的这种实用学哈，实用主义，我们就是看到什么对于我们来讲实用我们就拿来，如果不实用，只是讲一些什么道德啦，讲一些什么情感，讲一些自己是不是会对得起自己良心啊，那就不要提了。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为什么不能够互相坦诚相对哈？很多时候都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就是我觉得我要是对你真心了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，那我们彼此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可能他们把这种观念也拿到神的里面，就是神跟我也是这个关系，
交易关系，人跟人都是交易关系。这就是过去我们在国内大陆最耳熟能详的，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所谓爱和恨呢，都离不开什么呢？利益的关系。这就是过去毛泽东教导我们，就是最重要的是利益。所谓他讲的只有一种爱是真的，叫阶级有爱。为什么阶级？因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，所以最后都是建立在利害关系上面的。这就是我们过去被洗脑所用的。所以我们国内来的人看到这教会啊，基督徒啊，都对他很有爱心，他就觉得很不可理喻，很不可思议，你们这样做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背后有什么动机啊？对不对啊？要利用我们什么？常常就会产生这种。
但是会不会有些人会利用神这种无条件的爱跟无限的恩典，会觉得反正我悔改我就回来，然后我喜欢走我又可以走离开，我什么时候回来神都会饶恕我的。
这其实就根本不懂什么叫恩典了，对吧？那你就是利用恩典，你没有认识恩典的本质。恩典的本质是建立关系，恩典让你回来，让你跟你父亲重建关系。如果你真没有达到这个东西，恩典回来只是让我帮助我度过我个人的难关，等到我什么事情不顺心以后，我还可以随时什么破掉这个关系，那你就是不把这个建立关系看为重要了。所以恩典的让我们回来跟神建立关系，让我们来认识神，把神视为宝贵，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。
那所以就有的朋友呢，他们真的来到教会呢，他们的那种感受哈，如果他们初信主或者说他们还没信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就是来看一看，就像牧师刚才讲的，就是找一些恩典啦，到教会来有人帮忙啦，或者是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放主日学呀，或者放在一些活动里面，然后他们就自己出去了啊，去吃饭啊，去游玩啊，实际上觉得啊，这个教会不错嘛，他们是来帮助我看孩子的。那其实他们用了神的这些恩典，但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这些恩典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在后面，就是说他们要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神才能 给他们一个永恒的祝福。那这一点他们如果没有搞明白的话呢，实际上就是很可怜，
很可
怜，也是很可悲的。
对，
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啊，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呢，能够真的从这个比喻当中学习一些东西啊，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究竟是为了什么，不是为了那个短暂的恩典，而是为了那个永恒的无价的生命。